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夏凡哥。
前阵子有一部电影超红的，但很好笑的是，我是看到电视新闻报道，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部电影超红的。
不是电影介绍，
这部片是《周楚除三害》。
周楚除三害，对对对，
小时候大家都看过的，像侠义故事吧。那现在他把它变成了一个有点像黑道电影，
社会写实片的感觉，
有很多警匪追逐的情节。我当初是在看到电视新闻报道说，原来这部电影是有化用原型人物的，
是就它有一个背景故事，把它转化成电影的故事。
那是很多年以前台湾曾经的前十大枪击要犯，他犯下多起枪击杀人案、走私枪械、掳人勒赎等重大刑案，但很特别的是，被他杀害的人大多数都是黑道老大，而且在他的逃亡期间他做了不少好事，例如看到矿坑意外啊，家属哭得死去活来啊，他就把他抢来的钱捐给这些受难家属。
OK， 这有一点那种侠盗的精神。
还有一次他跑路的时候刚刚好躲藏到一个偏乡地区的育幼院里，大家都吓得不敢动，他就发现诶，这间育幼院怎么这么的破烂呢？建筑设备也太老旧了。
是，
立刻又随手把他抢来的钱送给院长，请拿去好好修缮育幼院吧。
是，哇，这还是很有仁慈的心肠。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他最后真的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很多人上书希望免他死罪，但他最后还是被判处死刑，因为太多条人命了。
没错，
他也很快就伏法了。我想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红，就是因为它讲出了很多小人物没有办法伸张的正义吧，一般人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但是又一直渴求着谁来帮我伸冤啊。
是，而且刚好都杀的是所谓的黑道老大，然后又去帮很多困难的人，
所以这种杀人犯显得好像比警察还管用，
他可以采取非常手段，警察没有证据不能做这些事情。
现在社会各个角落都还是有很多小人物在苦苦挣扎，谁来帮我伸冤啊？好像迟迟没有人来帮他们伸冤。那上帝也会听见这样子的哀求声吗？
我觉得上帝特别在强调他是一个弱者扶持的上帝，所以在圣经里面常比喻说他是孤儿寡母的神，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去欺负这些人，不要忘记他们后面有天父在他背后。
上帝在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选择要保护他们，要帮助他们，而当以色列这种超弱小的一个家庭慢慢被上帝扶持起来变成一个国家之后，好像从弱变强了，上帝会教导你的强要怎么样用来帮助弱者上，从始至终都是在贯彻上帝是弱者的主，
对，强调他的怜悯，即便有人不认识他，但是当他们现在向至高者呼求的时候，不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也都有在回应他们。
那你觉得司法正义这种事情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是为了做到公义这件事情而去做的模拟，一个人到底该不该被判罪，我们不可以随自己喜好，有多少证据证明这个人犯罪，所以他也要让被认为犯罪者也能够有伸冤的机会。
所谓的司法正义真正的意思是非法正义，非人类法律的正义。上帝又怎么看这种替天行道的做法？
我觉得其实上帝也赋予我们要去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则，所以他也让摩西十诫以外还有很多的民法概念，比如说有赔偿的条例啊，社群跟社群之间的一些互动的关系啊，甚至有一些是卫生的条例啊，法律规定的大概都是最基本的需求，而不是做到最高的道德原则。
我们不只是要求上帝帮助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祷告，求上帝也来介入我们的生存环境当中，才有办法促成一种正义的共识。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法律制度，我们要来保障那一些隐形的弱者，即使他们的声音微弱，但当这些事情浮上台面了，被社会大众所知了，大家能不能够一起来调整我们的制度， 有些坏人并不见得他是真的想要坏的，像我刚刚说那个电影的原型，他其实原来一心是想要从军报效国家的，
那个正义感，
但是因为青少年时期打了同学，被判了少年法，永远都没有办法加入军队，因此他就开始靠着他的拳头到处帮人家收债啊，闯出名堂啊。
是，
其实很多人在分析说为什么他跑路的时候还会救助死伤，救助育幼院，其实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份善良存在的，只是不见容于这个社会。
他对某种程度像枭雄的概念，就是他其实是有雄心壮志，可是正当的方法没路走了，所以他就要走一条他自己可以走出来的路，就变得不见容于这个司法的状态。不义之财，我虽然是分给了这些该分的人，可是呢，我的收集的方法不对，其实还是有相当的一些问题在里头。我伤害了某些人去满足另外一些，你也有好的动机，但是你也有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方法仍然为错误的方法负上责任。
并不可能像上帝一样完全公正。
如果就上帝而言，这些的财货是由他的，他可以去调度他，所以我们倒是学的只是我们怎么样善用我们的财物，善用我们的方法去做对的事情，对那些需要的人做好的事情，主动的去做，而不只是要法律规定我们才去行。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一个英雄榜。每一个榜上有名的人，他们都曾经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事迹。
是，
这段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1和23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今天要来开箱的英雄榜是大卫手下的勇士们。首先开箱的是被称为三勇士的，有点像三巨头这样子的角色。
是，没错。
排名第一的是约瑟巴设，他曾经在战场上只用一把矛枪刺死了800敌人，以一挡800耶。
是，没有错，
简直就是神话故事。
对，难以想象我们以一挡十已经不得了，这个以一挡800，
我要打800个。
是，
三勇士当中的二把手是以利亚撒，他曾经在一场对上非利士人的战役中，以色列军节节败退的时候，他却勇往直前，一直战斗，直到手臂僵硬，手掌都粘在刀柄上了。
是，
而一直战斗到最后，上帝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真的很像民族英雄。
张飞吧，你会想到那个角色，那种一路杀过去，或者是赵子龙那样的感觉。
大家都败退的时候，他还要往前进。
对，以一挡百，以一挡千。
三把手勇士是沙马。有一次非利士人袭击侵入以色列的村庄，当时候非利士人分布在一片红豆田里，以色列老百姓都吓得吓，逃的逃，只有沙马一个人冲进田里抵抗他们，杀死了许多非利士人。同样的，那一天上帝使他们大获全胜，击退了入侵的非利士人。真的是可歌可泣，
是
值得乡里传颂的人物。夏凡哥，你觉得圣经为什么要特别记录这三位勇士？因为他们很侠义吗？
这一方面记录他们的武功啊，这个能够在战场上有这么好的表现，当然也是要强调他们在大卫成为王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特别的人来帮助他，然后一个一个点名，也表现出来大卫的身边不只是他自己一个人，还包括了许许多多跟他一起参与的勇士。当时的勇士的概念当然就是指能够奋勇杀敌的人了。
我觉得英雄应该也很能激发英雄。
是，
大卫自己是一个英雄。你觉得这些人是本来就武功高强，所以自然而然在某种时机点被推上去变成民族英雄，还是他们见贤思齐啊，我们的老大大卫王多么的英勇啊，我也要效法他的榜样，所以好像他的手下就出了越来越多的勇士。
这个当然被吸引过来是一件事，另外也就是说大卫看得出这些人的能力。大卫他其实蛮能够识人的，他看得出哪一些人是有潜能的，这些人跟他的时间都是在可能流亡啊到处跑的时间，怎么样你看出一个落魄的人拥有一身神力，发展成一个很厉害武将的能力，那就要看你这个带领他的人有没有办法看得出方式的，可能本来就具有一些潜能，大卫看出来的，然后训练他又跟他一起打仗带出来的人，也可能是本来就很厉害，但是被大卫看到了，把他找出来，一个士为知己者死啊，就愿意为他效死力，这两者我想都有发生过，可见的大卫的眼光跟大卫看人的能力是真的很厉害。
其实有伯乐才会有千里马，
是
同样的，有千里马的存在也才能够显出伯乐的存在，
没错，
这两者是互相回应的，
没错，就是说如果你只有单方都很难看出他的精彩。
接下来记录的是三十勇士，这个名号会让人想到电影什么三百壮士这三十位勇士的行径的确也非常的壮士。曾经大卫还在流亡，还没有登上王位，大卫流亡到亚杜兰洞这个地方，附近有非利士人入侵，分布在利伐因谷这个地方。大卫要对抗非利士人的时候，曾经喃喃说，我好想喝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啊。立刻这三十勇士当中就有三个人跳起来，一直闯过了非利士人的营地，从利伐因谷边上的伯利恒城门口的井里打起水来，再把水扛回来给大卫。这个一出一入，这三个人要抵挡的恐怕是成千上万的非利士军啊。没想到大卫拿到城门口的井水，不知道是不是太震惊了，太感动了，他竟然没有喝。他说，耶和华，我绝不做这事，这三个人冒生命的危险，这不是他们的血吗？因此大卫就把井水倒在地上献给上帝。
是，
顿时让我觉得好浪费呀。
是，
还有你当初不要说什么想喝井水，就不会有这三个人要为你去冒死打水啊，战场上喝什么井水啊。
也在呈现这几个勇士对于大卫的忠诚，可见大卫多吸引这些人在他的身边，而且对他是效死力的，就是听到只是你要喝水这件事情，我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去取水回来。大卫不肯喝那个水，我觉得我们看起来是很浪费，可对他们来讲其实呈现另外一个东西，好像是居然可以把这个水献在上帝面前，可见他们所付上的那个代价超过我们眼前只是给一个王来喝这么珍贵，这个东西比千千万万的贡品祭品还要重要的，还要珍贵的，可以献给上帝。其实去荣耀也是包养了这几位勇士的精神，不只是满足一个王，你连上帝都可以取悦了。
大卫对这三位无名勇士显出的敬意，其实也正是让他成为一个伯乐的地方。
是，所以那种是为自己者死的那种心情马上就冒出来，这不是买一个人，是买一个人心啊。
如果是我身边有这样子的伯乐，一位老师也好，一位师父也好，一位前辈也好，我也很有可能可以成长成一匹千里马耶。
是，其实你就好像很多潜能就更加的被激发出来，
是，
然后你有一分你会觉得我想用个十分给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两者相应而生的那种情形就出来了，有一点潜能再加上一点看见，然后再加一点肯定再看见，我觉得那会越来越成长。
我前几天看到我的一个学弟，他在社群媒体上发了一篇短文，因为我是读师范学校的，那我的学弟他现在是一位小学老师。
哦，小学老师。
他说他们班上有一个女生非常的难搞，常常写匿名纸条骂同学，
是
在偷偷把纸条塞到那个同学的抽屉里、书包里、夹在人家的书本里、铅笔盒里。
哇，这么小就会写黑函了。
但是一个班就这么多人嘛，大家很快就会知道这些
到底是谁做的事儿。
讲我坏话的纸条通通都是那个女生写的。
还用手写的吗？
是。
哇，那不是还有笔记可以认得出来啊。
是，大家也会认出这是谁的笔记本，那个花边，所以很快就知道就是那个女生，所以全班通通联合起来讨厌她。
对，变成快一种霸凌的感觉了。
每一次老师要找她来问话说，你看这些纸条这么多张
都是
你
写
的。这个小女生每一次都会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但是证据确凿，真的就是她的笔记纸。
是。
她的笔记。
笔记，对。
但老师也只能够提醒他不要再做这样子的事情了。
没错，
你交不到朋友有什么好处呢？好说歹说，他说这个小女生真的是好难交啊。
是啊，被讨厌都讨厌的很有理由了。
有一次他觉得这个小女生的小作文，那种写在联络簿上的小作文，诶，言之有物，而且很正面，很不错的时候，
是
他在全班面前朗读了这个小女生的小作文，给她很高的评价。他说从那一天起，他觉得这个女生的眼睛里好像发出了光芒。原来她是可以写出正面的话，可以被称赞。她不一定要透过写别人的坏话来得到所有人的关注。
是，可以写这么多人的坏话，你知道这要花很多脑力，表示她的文字的能力还很强哦。
运用文笔的能力其实挺不错的。
对，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要写到很顺畅，别人又看得懂，我觉得那表示她的文字表达力已经算相当厉害，还要写这么多不同的对象，那个脑袋里面要观察多少东西才能写得进去。
从那一天起，他真的就越来越少在讲别人的坏话，或者是写别人的坏话了。大家也就开始变得比较愿意接纳他，愿意跟他一起玩，分组的时候愿意跟他一组了。
是，
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 又有人跟老师告状说，老师你看有人在我抽屉里写我的坏话的纸条。
对，
全部的人因为以前的经验
都觉得是他，
立刻说又是他，他又来了，我们不要理他，我们讨厌他。这个小女生哭得声嘶力竭说不是我，不是我，但是没有人相信她，因为她以前也是这样子说的，
过去的记录太坏了。
老师单独把她约来谈话，她很坚持真的不是她。
是
老师说她一时之间实在是没有证据可以找，
没错。
最后他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他说小时候我也曾经是被全班霸凌的对象，因为这个男老师他小时候有过动症，同学因为他过动症的症状排挤他。他说今天我选择相信他，
是
我会收获的是他的信任。
对，
但我选择不相信他，甚至处罚他。
对，
那么他不只是失去了跟我之间的关系，他同时还会继续遭到全班的排挤，
是
可能比以前还更严重。
没错。
最后他说他不能说昧着良心了，但是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就是冒着一个险，这个小女生很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骗我的，但他嘴巴说出来的话是好，我相信你。
其实我觉得这是老师很大的勇气，因为我目前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你写的，所以我不能随便说这就是你写的。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在学这个，有时候我们的成见会把我们的眼睛都挡住了。
最后一直到学期末的时候才终于辗转找到那个笔记，
到底是谁写的，
真的不是那个小女生写的。
还好老师没有真的这样误会下去，
老师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幸好不管当时候怎么想的，幸好他有相信他。
是，
而他说到了下一个学期，他说这个小女生已经变成全班人缘最好的人。
是，
小朋友们好像都已经不记得很久以前刚开学的时候他是一个会到处写人家坏话藏在人家抽屉里的一个小朋友。
是，
这真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
对，
伯乐能够激发出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千里马很可能就是瘸腿马，什么都不是，
真的可能到处乱跑，到处破坏，你会觉得这马真是难寻啊。善用它，就把它的能力用在最好的地方，我相信这小女孩可能接下来的文笔啊，文字表现啊，它会持续的越来越好，而且能够越来越写出很多正面的东西。
再回到大卫的英雄榜，三十勇士里面最有名的人是亚比筛，他曾经一个人用一把毛枪就杀死了300人。
是，
而三十勇士当中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人物是比拿雅，他的战绩包括杀死两名骁勇善战的摩押战士，下雪天进入坑里杀死一头狮子，只用一根棍子就杀死了身材魁梧手持毛枪的埃及人。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后面还夯不浪当记载了好多位勇士的姓名，所谓的30勇士实际上是37位勇士。他们不见得都做过将军啊护卫长啊这种高位，纯粹就是非常勇猛的战士。
对，
司马哥觉得为什么圣经要详尽的记下这37个名字？
这里面他们强调的，你们发现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官职啊大队长啊将军啊这种东西，倒不是他们讲的最重要的事情，他在表达的是跟大卫之间的很棒的关系。这些人是紧紧跟随大卫走在每一场的战争或者每一段征战的路上，他们记得不是他们有没有获得一个官员的名字，而是他们有没有在当中保护好王并且紧紧的跟随。英雄榜的里面最大的一件事不再讲说哦，大卫能够吸收多少人，而是在颂扬另外一件事情，就像大卫跟随上帝的关系，紧紧的跟随其实付上了生命，是在讲那个很实质的关系。
这些勇士都是很愿意为大卫两肋插刀在所不辞的，这种精神其实套用在黑道帮派里好像也说得通。很多黑道大哥也能够让小弟为他卖命啊，为他见血啊，我为老大死，那是一种光荣荣誉。
是，基本上他的目的性，大卫并不是要去做一些所谓的恶事或是坏事，而是要保护这个国家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集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当中那个牵绊嘛，不是一种所谓因为法律的关系，我是王你是兵，所以你就要照我讲的去做，而是绑缚在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中，愿意彼此付出，在为一个共同美好的目的上一起去努力。 这跟黑道之间当然讲忠义忠义，但是如果这个忠义没有一个真理，或者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好的价值在其间的时候，这个忠义就变成帮派，只管做我们认为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团结式力量去抢来。如果我们认为不，我们要做的是对的事，我们就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保护人民的军队，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角色。
执行我服务的社服单位里面有很多触法的青少年，他们都会说当初加入帮派真的是非常被帮派里面的兄弟情吸引，因为他们的家庭是破碎的，根本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在帮派里面有一群兄弟口口声声说不管怎么样一定会保住这些小弟的，
是，
所以他们就死心塌地，而且真的会得到一种莫大的荣誉感，
肯定的，
但等到真的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他们就忽然间发现，诶，那些说好要保护我的大哥们前辈们一个都联络不上，
是
没有人来保他，只有老人家哭哭啼啼的，我的金孙啊为什么被警察抓了啊，
对对，甚至有时候他们是被拿来做牺牲品的，你觉得这种有些东西的表面的好，如果你没有分得清楚，那只是一种喂你吃糖，等到要吃的时候就把你给宰了，把你当食物了。
透过惨痛的经历学教训，原来大哥们的保证是假的，
是
原来正是因为看中我们未成年被抓了，刑期不会太长，
对，
所以才要找我们当车手当打手，
没错。
在这37个勇士名单当中，我们发现没有约押这个名字，
对，
约押从亚杜兰洞时期就做了这么多年的大卫的元帅，
是
不可能算不上武功高强的勇士啊。
在这当中不是只是论战功，而是论跟大卫的紧密的关系，讲得更直白一点点，就是以大卫为中心。
约押却没有效忠于大卫吗？
约押比较效忠的是借着这样的军事的力量达到他自己的一些目的，又或者在过程当中他可能考虑大卫的成分低于他自己为接下来的可能性所做的一些评断。对大卫来讲，他跟他的关系似乎在这里面呈现出有一种若即若离，在攻势上对这个约押可以去打仗，他也会带兵，但是在私人的关系上，对大卫的推崇跟尊重上来讲，他可能就没有像这些人这么的紧密了。
事态对我不利的时候，我选择照我的办法做事，大卫王下什么命令抛诸脑后，
对，就是，
先杀了再说。
他跟大卫的对应，还包括他有些选择，甚至他的对话的方式有点是，反正大卫不在我这边，我来做决定就好了。
我们用这些勇士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榜上有名的有约押早就已经过世的弟弟亚撒黑，还有赫人乌利亚，虽然他们早就过世了不在了，但是他们的情操被记在英雄榜上。
对，
大卫此生率领的最后一场战役是对上非利士人之战，敌军当中有一个巨人族的后裔叫做以实比诺，冲着大卫来扬言要杀死他。以实比诺的身材没有很久以前那个哥利亚高大，装备也没有哥利亚来的重，
是，
但是大卫王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年迈了，一场仗还没打完，他很快就体力不支了，亚比筛赶过来帮大卫王应付这个以实比诺巨人，经过激烈交战之后终于杀死了他，从那一天起跟随大卫的战士们集体要求大卫王答应你绝对不可再亲自出征了，
对，太危险了，
免得以色列的灯熄灭。后来还有三次以色列人又跟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遇上了巨人族的战士，有时候巨人战士是一位，有时候是一小群一个家族的巨人，不变的是最后都被以色列战士杀死了，大卫王再也没有上战场，所以杀死他们的都是一些默默无名的以色列战士，有的时候甚至并不是亚比筛这么有头衔有军阶的人物，
是
大卫的军队越来越呈现人人皆精兵人人皆勇士的状态耶，
是在他身边可能都是这种以一挡百的人，约押可能率领所谓大批的军队，可是在他身边这些人就是做保镖，或者甚至在最后保护王离开的，或者是敌人打到最后一条线的时候就由他们来负责防卫。
最后我们要分享大卫晚年时讲的一段遗言，并不是说要临终要断气时交代的那种遗言，
是
有点像是他晚年时对自己一生的感叹。
是
他开头介绍自己是耶西的儿子，得居高位的，雅各的上帝所高的，还有以色列所喜爱的诗人，这四个他对自己的头衔身份的介绍，
是
没有一个说我是以色列的王。
我觉得他看的第一个，他是带领以色列百姓怎么去敬拜上帝的那位，被雅各的上帝所高的那位， 受膏者的角色又像君王又像祭司，可以说他就是成为一个上帝指派的仆人，去照顾百姓的，去引导百姓来到上帝面前的那一位。他很重视他的身份，比较少留意到所谓的诗人这件事情。
在诗篇里面有非常多篇都是大卫写的诗，可以弹唱的。
没错，他是算是一个很代表性的诗人，看得出来这反倒是他引以为傲的一个角色之一。你看他都没有提到我是一生打仗的，我赢了多少人，他战功完全没有提，相较之下只提到他跟上帝之间那个特别的关系。
战功彪炳他的确也是有的啊，
是
他大可以说我就是杀死巨人哥利亚的那一位，
是
你不用说自己是国王，也可以讲自己有多么丰厚的战绩，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
对大卫来讲，他常常会让军队包括自己都会提到，使人能够得胜的不是他，那是上帝。包括他在跟哥利亚战斗的时候，都是在讲一件事情，是透过那过程要使众人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不是靠车，不是靠马，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用这件事情宣告，从他自己得过这么多的胜利里面，他清楚的明白，不，这不是我打胜，是上帝把这个东西交在我的手中，所以他不会以此为傲。
我们的一生是不是也应该要厘清，在我所有的身份头衔背后，有哪些是上帝白白赐给我的，而那些在人眼中看来非常绚烂光彩的，
对，
是可以放掉的。
其实你会发现在大卫的描述的里面，他把很多我们人会习惯的应该表述一个人有没有成功的东西都拿掉了。比如说我有没有当过什么，我有没有做过哪一些事，完成哪一些事，他全部都拿掉。他管理政治，他建立制度，其实难道都不是吗？但全部都拿掉了。他只讲说我最重要的可以骄傲的就是我是雅各的上帝所高的那一位，我曾经坐在高位上。但是他想用曾经，也就表达这件事情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连诗人都成为他觉得可以拿出来谈的。那这些都是他的服侍，他怎么去服侍这些百姓，怎么按照上帝心意去服侍大家。回头问我们自己也是，在很多做成的事情上只有一件事，那不是上帝让我们做成的，但容许我们可以参与上帝工作的里面那许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骄傲了，是我们的荣耀了。
从大卫晚年对自己的介绍，我们看出他何等感谢上帝和他一起走过了这么多个年头。
是
大卫最后讲的这段遗言内容是，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言语在我的舌头上。以色列的上帝说，以色列的磐石向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以敬畏上帝来治理的，他必像晨光，如无云清晨的日出，如雨后的光辉，在嫩草地上。我的家在上帝面前不是如此吗？上帝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既全备又稳妥，我的一切咒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成全吗？但无赖全都像被丢弃的荆棘，他们不能用手去拿，碰他们的人必须用铁器和枪杆，他们必在那里被火烧尽。这段话真的好诗人哦。
没有错。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说，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成全吗？这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反思默念。
是。
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所有的救恩，我所有一切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全吗？
是。
所以我们就不必有更多的贪恋也好，祈求寄望也好，这一切上帝都给我们，而我们就算还不是走到晚年好了，回过头来，我们都会对上帝的作为充满感恩。
就回头一看，很多感觉到上帝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讲完遗言的大卫真的已经很老很老了，他再也没有上战场。下一回我们要继续来开箱关于继任者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又是王子与王子之间的角力时刻咯。
哎，辛苦了。
留待下回来开箱。
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下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